心自在者，心自在呀、啊，就是心里不大妄想的，坐那地方一入定就入几千年。你看那个出祖迦摄祖师啊，在鸡足山入定，到现在还没有出定呢，就是他就得到自在了，得到心自在了，做事念啊。所以我这么说，他打妄想的，他做事念了吗？做事念就是打妄想了啊。打什么妄想呢？他说我怎么欢喜，我们现在非常高兴，非常欢喜。欢喜什么呢？啊，富罗奴得到释迦牟尼佛给授记喽，这个是太好喽，得未曾有啊，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事情啊。哦，可是这么好这么好，他就生出贪心来。所以于是我这就说了，说假设世尊各见授记，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授一授记，俺们将来什么时候做佛啊，入于大弟子者，就像个其余的得受记的富楼挪啊、舍利弗啊、目犍连啊、须菩提啊，这些大弟子都得到受记了。俺们什么时候得到受记呢？这时候于是乎啊，就要跳起来去请问佛了。哎，释迦牟尼佛，我什么时候成佛呀？啊，就想要就要这个样子要去请问去了。不一快悟，这有多好啊，给我也受一受记呀。 啊不一快悟，佛知此等心之所念的，佛呀没有睁眼睛，以这个五眼六通这个天眼呢一看，哦，这些个小孩子啊，这些小孩子真好玩啊，啊，这些小孩子啊好好玩的，心之所念，嘿，他们竟想这么妙的事情啊！告摩诃迦摄，告这个摩诃迦摄呀，就是一个大迦摄啊，就是这个大龟氏啊，是1200阿罗汉，他告诉大迦摄，因为迦摄是在里边呢，是个长老，是最老的，最有特横的，所以他对迦摄讲了，说老迦摄啊，这1200个恶罗汉呢，我今当现请四谛于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我现在啊，应该按着四谛呀、啊，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哦、这种的。菩提的记号啊，你告诉他们现在不要打妄想，不要这么着急啊，等一等我就给他们受记了啊。于此种种我大弟子教臣如比丘常供养，当供养62000亿佛，然后得称为佛，号曰普明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横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师佛世尊。释迦牟尼佛说此于此众中，说在这个大众里边呢，我大弟子，我这个最好的大弟子，我这个最听话的大弟子，我这个最不懒惰的大弟子，我这个最愿意修行的大弟子，我这个啊最能住持佛法的大弟子，谁呢？教臣如比丘。教臣如啊，啊，这是做佛的大弟子了。在佛往昔的生中啊，他又杀过佛， 又骂过佛啊，又打过佛，又把佛的胳膊给剁去，又把佛这个腿给剁去，又把佛这个耳朵给割去，又把佛的鼻子也给割去啊，割解释迦牟尼佛的身体。释迦牟尼佛呀就发愿说，我要成佛，我一定要险险的度你啊，令你明白。所以释迦牟尼佛今生啊成佛了，就先度五比丘，到鹿尾园去度五比丘。这五比丘的头一个就是焦陈如，这焦陈如啊是梵语啊，翻过来叫解本记，又叫最初解。他呀明白他本来的面目了，这叫解本记。他是最初一个开悟的，所以叫最初解。这个焦陈如啊，在这个1250个大弟子里边呢，他也是个长老。他因为他先跟着佛出家，所以呀、啊、你就谁再来比他怎么样高的也超不过他了，他就是一个长老了，在众中啊他是一个长老。这个比丘啊，这个老比丘啊，当供养62000亿佛呀、啊、他应该供养62000亿这么多的佛，然后得成为佛。他呀然后就啊自己成佛了。他的佛号叫什么呢？他的佛号叫普明如来，前边的富楼罗叫法明如来，焦陈如啊叫普明如来。那么以后啊这1250个大弟子成佛都叫普明如来啊，因为啊这都受释迦牟尼佛的记。应供应该受人天的供养，正遍知。你知道啊，心生万法，这叫正知。你万法知道万法唯心，这叫遍知。明横足，他修行这个智慧聪明啊，修行都圆满了，善事世间解，他能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啊，世间呢，最明白的一个人，无上士，这个也叫无上士，调御丈夫，调御天人的大丈夫，天人师是天人的师父，佛也叫佛，自脚脚踏脚横圆满，这叫佛，世尊是世出世之尊，这个每一位佛呀，都有十个名号。那么这个焦陈如比丘啊成佛也是具足这十个名号。咱们现在听经这些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着急向释迦牟尼佛来给受记，没有一个人打这个妄想，我一定知道。去五百恶罗汉优罗频罗迦舍谢耶迦舍罗提迦舍迦留陀夷优陀夷厄瑙楼陀离婆多揭宾罗波居罗周陀娑切陀等皆当得多罗三藐三菩提，尽同一号名曰普明。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其无
百俄汉，在这个1250人之中呢，有500个俄罗汉。这俄罗汉呢，就是优楼频罗迦舍，这个木瓜氏，就这个迦舍啊，他胸前呢长一个窟窿，好像木瓜似的，所以呀、叫木瓜迦舍。这个切耶迦舍，切耶是个切耶城，是一个城的名字。挪提迦舍，挪提呀、有的翻译说是河，有的翻译说是江，那么江河啊，真没有什么大分别，就是啊，他在那个江河边上呢修道，所以啊，这个迦舍就叫江的迦舍，也可以叫河的迦舍。迦留陀依，这个迦留陀依啊，他是当时啊六群比丘之一，他很不守规矩啊，常常呢去跑街去，到街上去啊游玩，不单跑街，而且他还要晚间去跑街，晚间呢到街上去跑去。有一次他在街上，也没有灯光，他这个面上呢黑得不得了，就好像油漆啊，那个就好像黑也那么黑，身上啊也那么黑。那么他那么样黑啊，还有光，他黑里边呢好像就是油漆油的那种油的光，有一种光。所以在晚间呢，虽然没有点灯，没有灯火啊，看他这黑脸呢，他因为有多少光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他在街上啊走路，就遇到一个家庭里边呢有个女人，这个女人一开门呢，正她走到那个地方，女人一看见她，啊，这是个鬼呀，就以为她是个黑鬼，啊。那么人见着鬼，这是最不吉祥的一件事情，于是乎她就生了一种恐惧心。这一生恐惧心呢，偏偏这个女人还怀孕，这一恐惧呀，就把这个胎呀就掉下来啊，就小产，这在中文叫小产。小产呢，就是这小孩子不够月就生出来，比如本来应该10个月生了，他5个月啊就生出来，这叫小产。那么牲畜啊，这一定不会活了。那么牲畜之后才知道啊，这个黑脸的人呢，黑脸的不是个鬼，是个人，不单是个人，而且是佛的徒弟。于是乎就提出抗议来，就提出，抗议就是啊，向佛那儿去，对佛讲，你不应该叫你的弟子这么晚间出来，被人都喝得小产了。有很多人就对佛讲，所以佛就立的规矩啊，立上一条规矩，晚间呢，这个比丘不准，不许可到街上去跑去了。 定出这么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对大家来讲，说是你们看这个法律可以不可以啊？啊，是晚间是这个做比丘应不应该去到街上跑去啊？那么这个大家就多数就说不应该去的，把人家在家人都给喝的小产了，这是修道的人不应该有的。于是乎呢，那么这个法律就成立了，说以后啊，你这个黑光的比丘啊，再不准去街了，你要再去街呀、啊，那就要被你赶走了。所以这是这个迦留脱衣，迦留脱衣就是翻译成黑光啊。但是啊，他教化第一啊，你看这黑光不是吗？很有人缘的，人人都听他教化啊，人人都对他讲的话都很相信的。你别看六亲比丘啊，六亲比丘是最不守规矩的，但是他很奇怪的，一般人见着他就守规矩了，他自己这个做师傅的不守规矩，这些个徒弟都非常守规矩。净啊开悟的，他教化出来有1000对夫妇，1000个夫妇啊，他教化的都开悟了啊。所以他教化第一，教化人呢教化的最多啊。黑人他很有人缘，很多人都皈依的，所以这个迦留陀依你也知道，啊，他是个最不守规矩的师父，但是可收了一些个最守规矩的徒弟，啊，这都很奇怪的事情。
优陀依，优陀依呢？又叫优波离啊，这是恶难的徒弟啊。所以今天我说我要给你们收徒弟，你说佛的弟子恶难也一样收徒弟吗？啊，这个迦留优波离啊，就是恶难的徒弟，优陀夷又叫优波离，这叫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出现。怎么叫出现呢？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出世，所以这叫出现，翻译这个意思。他是专门研究戒律的，他是持戒第一，最持戒，他是最守规矩的，经持戒律。恶恼楼陀，恶恼楼陀啊，又叫恶恼楼豆，又叫恶挪律，这个尊者呢，你们记得认识他不认识他？这个尊者就是啊，7天不睡觉把眼睛瞎了那个尊者。为什么他7天不睡觉呢？这因为被佛骂了，他发愤。怎么发的愤呢？什么道理？被佛骂，佛也发脾气。当然发脾气了，不发脾气那个徒弟都不怕他。所以我说佛也有火，佛也要发火的。发什么火呢？因为佛一讲经啊，他这个恶奴律尊者就睡觉。他讲经正讲得很妙的时候呢，他睡得也很妙，他睡觉睡得也很妙，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听说佛说这个庙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不可思议，就是个庙。他就想，那我就睡觉了。他就睡觉，他这一睡觉你说怎么样啊，佛就发了脾气了啊。佛也这样，
起脾气来，说：“都督胡为媚，螺丝葛崩泪呀、啊！一睡几千年，不闻佛名字。”这就是啊，佛发起脾气来骂他们，骂他说：“你这个东西呀、啊，啊，真是没有出息啊！你真是不长进，你呀、啊、这么懒惰，就知道睡觉。所以度，这是宰怪之词，度度胡为媚，你为什么要睡觉？”螺丝葛崩泪，说你呀、啊、就好像那个螺丝葛崩啊，那海里那嘎啦，在那个里海里头总睡觉啊，在那个嘎啦那个河里边呢，总在那里边眯到里边睡觉啊啊啊，螺丝葛崩泪，一睡几千年呢啊，你睡喽，一睡你要睡几千年呢，不闻佛名字啊，你也听不见佛名字了。哇、哦、这个阿耨利尊者一听佛这样骂他，本来佛是他的堂弟堂哥哥，他是个堂弟，就是他的佛的父亲呢和阿耨利的父亲是兄弟，所以这叫堂兄弟。堂兄弟被哥哥骂了，叫的太不好意思了，当着这么1250个大弟子被佛来给骂了啊，就发愤了，发愤，白天也不睡觉，晚上也不睡觉啊，七天不睡觉，把眼睛瞎了。所以佛呢一看啊，这个小弟弟还可造就，于是乎就叫他一种呢金刚照明三昧啊，乐见金刚照明三昧。那么他修这个法之后就得天眼通，得到天眼通啊，他观三千大千世界呀，就好像观掌上啊南无罗果似的，那么清楚。所以他就天眼第一。那么这一位尊者呀，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叫什么意思，就叫无贫。无贫呢就是富贵，总是富贵的。那么他为什么就富贵呢，总是富贵，总也不穷。因为啊他在往昔生中供养过呀一个老修行，这个老修行呢是个正果的圣人。虽然正果的圣人呢他也有他的这种的因果，但这个圣人呢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竟修慧不修福了，所以在他这个住世这个时间呢啊，就赶上了人人都没有饭吃。那么人人都没有饭吃，所以他自己啊也就啊没有饭吃了，没有人供养他了。今天白天不说啊，他那很自在的坐那儿等着人供养他，这个恶罗汉很不错的。可是他这位啊圣人是不是恶罗汉，是个辟支佛啊，是个辟支佛。辟支佛啊比较恶罗汉呢就高一点，高一点呢，但是他修慧不修福，所以啊就赶上这个苦最困难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他就教化众生，但是虽然是圣人也要吃饭，所以他就啊发一种愿，他说啊，他七天化一次缘，这一次啊化七家，一次化七家，那么化七家他呀就预备吃七天啊，如果化不着呢他就不吃。这个毕支佛呀是很有忍辱的这种的精神，也很精进。但偏偏这一天呢，他化七家就没有化着这个缘呢，托空波回来了，托着空波回来，就经过呀这么一个能人呢这个地方。这个能人在这种田呢，种田他很穷的，很穷啊，在那做苦工种田呢，啊，在家里带去的饭，带去的人去，他不回去，不回家吃饭，因为很远。嗯，他看见这个老修行啊，他不知道他是个毕支佛。啊，看这个老修行去化灾，这个和尚老比丘，他回来他就问啊，你化的灾饭回来了？这个老比丘啊，垂头丧气的，虽然是个圣人呢，没有饭吃，也觉得不太高兴似的，就说啊，我今天呢没有化着饭吃啊，我这个七天呢也不下山了，饿七天了，等过七天我再来化。这个种田的人呢一想说，哎，这修道的人这么苦，去化斋饭也化不着啊，我今天不吃饭了，把我所吃的这个饭呢来布施给这一位老修行了。于是乎就问说，老修行，我这有这个稗子米的饭，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如果你可以吃，我可以供养你啊。这个毕支佛没有斋饭，肚里头也有点不舒服，说那你真的吗？那么你吃什么？说我这个一天不吃不要紧，我家里还有呢。于是乎这个毕支佛呀也不知道是不是是生出的贪心呢，也不知道是想给这个穷人种福，总而言之这个毕支佛他自己知道啊。那么于是乎就接受他的供养了。讲经就是要讲这个地方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你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贪心呢，是想给这个穷人种福，所以你我要提出来给你听一听，将来你做毕支佛的时候，你遇到这种穷人供养你呀，啊，你也好知道怎么样做了，知道是应该生贪心呢，是应该生给人种福的心呢，啊，你知道了。啊，这时候他接受这个穷人的供养，完了把这一顿这个稗子米的饭就吃了。吃了之后他就给他回向说，所谓布施者必怀其利益，你现在布施给我，我一定呢给你祈祷你得到你应得的利益，要为乐故思，后必得安乐。你要是因为想求快乐，布施做布施啊，你将来一定得到快乐。你给他回向之后， 这个毕支佛就走了，吃饱了也不管这个做苦工这个人饿不饿了，就走了。啊，这摩诃萨不管他。弥陀佛，格古格，这个毕支佛就跑了，到山上去用功去了。他们这个穷人呢，在这正经田呢，经田呢，就在这个草里头就跑出一个兔子来。这个兔子很调皮的，啊，国义，你还记得这个调皮吗？啊，很调皮的，就和他开玩笑。怎么开玩笑啊？啊，就问他这个，譬如他用锄头来经田呢，铲草，这个兔子就往他这个锄头上来碰，啊，咬他这个锄头，他就用这个锄头往前一拨他，这个兔子你说怎么样啊？啊，很有一点的功夫的，就跳到他的背上去了，啊，一跳就跳得很高。跳得很高，就跑到他那个背上去了。他就又用锄头往下拨这个兔子，拨不下去了，啊，好像长到他身上似的。这回他可就生大不为啊，这怎么办呢？这个兔子长到身上了，于是乎也不做工了，就赶快回家叫他太太帮忙，他把这个兔子给拿掉了。回到家里，啊，说是这个，就叫他太太说你快来帮我把这个兔子拿下来。他这个太太在他身上把这个兔子拿下来一看，哎，兔子变成金的了，变成一个金兔子。那么金兔子啊，他就把这个兔子的两条腿给剁下来了。啊，拿去卖换钱，啊，但是回来这两条腿又长出来，就这么样子，所以就发财了，哦，大要比现在这个洛基斐勒也有钱，比他钱更多，所以呀，啊，不但一生不穷，哈，91劫这生生世世都不穷，所以叫无贫，啊，你看他为什么不贫呢？就因为他能把自己所应该吃这个饭布施给毕支佛了，得到的果报就是81劫都受这种的富有的果报，所以叫无贫这一位尊者。离婆多，
这离婆多翻译也叫星许，就天上的星许。杰宾挪，这个杰宾挪呢，房许啊，这是28虚呢第四个星，叫房日兔。这个离婆多杰宾挪这两位啊尊者都是属于兴许的。为什么他叫房许呢？因为啊，他父亲母亲40多岁还没有儿子，偏偏他们家里就供着这28虚这第四个星啊，房日兔。那么这两夫妇啊，就跪到这个房日兔面前呢，发愿。发什么愿呢？说是啊，你给俺们一个儿子，俺们一定就要做很多好事。俺们要供养三宝，
做种种的善事。这么一祷告呢，这虽然这么老了40多岁，但是他这个太太就有孕了。于是乎就说，这是方志兔给我们的儿子，所以呀、啊，生出这个小孩子就叫方许。方许这结冰老虎，伯居罗啊，这伯居罗啊也是佛的一个徒弟。他也很奇怪，在过去生中啊，他吃不杀戒，所以呢他在今生啊就得到五种的不死报。什么五种不死报呢？啊，他一生出来呀、啊、就嘻嘻哈哈笑起来了啊，就坐着对他母亲张开嘴就笑啊，大要他也就想说哈喽、啊、没等说呢，他的妈妈就发了神经病了。为什么？这是个妖怪呀，这不是个人呢。啊，要是人，他怎么一生出来就会笑呢？他怎么不哭呢？你说这个妈妈是不是神经病啊？小孩子不哭，这是最好了。他认为是不祥，这是不吉祥。于是乎啊，好，他就把他放到那个烙油饼那个锅里头啊，来像煎油饼似的把它煎起来。煎怎么样煎呢？可是这个小孩子也不怕，不怕他煎不死。煎不死，这是啊啊，一种不死报啊。他妈妈一看这哦，高锅里煎不死，好了，我用水来把你煮上了。于是乎就把他放在那个热锅里头，用热水煮这个小孩子。你们说他妈妈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吃小孩子肉？但是这个小孩子煮不熟，所以这个肉也没有法子吃啊，没法子吃。怎么样呢？哎，把它放到海里去，煮不熟它那掉到海里一定终究会淹死的。哎，这火烧不死，水煮不死，掉到水海里水又淹不死。水淹不死，这回呀、啊，啊，又有一条鳄鱼，啊，这条鱼啊，大要不知道多少日子没有吃东西了，一看这个小孩子来了，哦，于是乎啊，把口一张，啊，用这个呼吸器、啊、往里头一吸，也没有用牙，也没有等着用牙咬啊，把这小孩子就到肚里头去了。所以这个鱼啊也咬不死它，啊，这说鱼咬不死啊，我相信那个鱼是没有咬那时候的，啊，没有咬它，没有用这个牙咬它，啊，它大概饿得太厉害了，所以一吞就把它整吞下去。这个鱼有多大呢？当然是比小孩子大，要比小孩子小，它不会疼。吞下去啊，那何必又问呢？啊， 因为我方才看见有一个人心里头这个鱼有多大啊，所以现在顺便呢答复你这个鱼的大小啊。那么这个鱼把小孩子给吃了，这个鱼啊也就活不了了。怎么活不了呢？如果鱼要活了，小孩子也会死了嘛，这个小孩子也一定还要有他的工作呢嘛。所以那么这个鱼啊就被打鱼的人呢给打上来了，打上来了啊嘛，就把他的这个肚用刀给割开，用刀虽然把鱼肚割开，但是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割伤，一点都没有坏，啊，刀割不死，鱼咬不死，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啊，你看，对，有五种不死，啊，火烧不死，水煮不死，水淹不死，鱼咬不死。刀割不死，这五种不死报。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种不死报，我们连一种都没有啊？因为你没有持那个不杀生的戒。他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持这个不杀戒的，所以他有这种五种的不死的果报。周陀娑切陀等，周陀又叫周利盘陀切，周陀是他的哥哥，娑切陀是弟弟，这两兄弟一个就是非常的聪明，一个就是非常的愚痴，这个聪明这个就叫大陆，愚痴这个也叫小路，道路的路。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呢？因为在印度有一个国家，它这个风俗与其他的国家这种风俗不同。什么不同呢？因为他这个女子结婚之后有了小孩子，生小孩子的时候啊必须要到母亲的家里去生小孩子。这个大陆他的母亲呢等要生小孩子的时候他才回娘家去，可是回去的已经晚了，这个小孩子啊就着急要出生，已经不能等了，这个小孩子啊不能等了，所以啊在半路上啊就叫他母亲把他生出来，所以这叫啊大陆。这是这哥哥， 啊，那个弟弟呢也是这样子，他母亲呢大要欢喜在这个道路上生小孩子，不愿意啊到那个产科医院去啊，嗯，不愿意到那个生小孩子那个医院去生去，所以啊第二个小孩子你就应该早一点回娘家去了。啊，他很有定力的，说不要紧，头一个生到半路上，第二一个不会，没有这么巧的。于是乎他就等着，又等这个小孩子要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回他娘家，也是走到半路上，哈，这个弟弟就说啊，我哥哥是在半路上生的，我也不能啊叫你走到家娘家去，母亲家里去再生，也是要在半路里啊，半路上啊就不能挡了，就出事出生了，所以这个叫个小忌道，那个叫个大忌道，这个叫小忌道，这娑切陀是个小忌道啊。两兄弟都是在半路上啊就生出了，不愿意去到医院里去，并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医院，所以呀、他们就选在这一个半路上。可是这个大忌道啊很聪明，所有的佛法他一听就记住了，再就不会忘了。可是这个小忌道啊正相反，不但一听就十听百听千听万听他也记不住啊，听过一万次啊他也记不住啊。有500个罗汉叫他学一首记诵啊，叫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他也记不住，记不住啊，就有其他恶罗汉呢、有这一些个比丘啊就讲闲话说，哎，他哥哥就那么聪明，为什么他弟弟就那么愚痴的啊，这太奇怪了。他哥哥呢就听见呢这种的话，就心里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就叫他弟弟说，你连一首记诵都不能记，这500个罗汉叫你这么久的时间你也记不住，这个你赶快回家去喽，不要出家喽。这个小忌道你说怎么样，他还一定要出家，不叫我出家我一定要出家。那么他哥哥就说，你一定要出家我一定不叫你出家，你要在这儿我就要管你。小忌道一想，哥哥不叫我出家，我学佛法也记不住，哎，莫如就死了好了。于是乎啊，他在那个花园子里边呢，就想上吊，想吊死。 为什么他想上吊呢？就因为这个人家太愚痴，所以他一想就一死了之了，一死那就算了，现在就想上吊。一上吊，释迦牟尼佛呀，就用神通啊来见他，见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上吊啊？他说我太愚痴了，学佛法也学不会，我哥哥叫我回家去，不要出家了。我想啊，我已经出家，我不能再回家去了，我要回家去我就认可先死了，我也不回家了，死了总干净。释迦牟尼佛说啊，出家你愿意出家，你哥哥他不能不准许你出家，你呀只要有诚心，你想出家你就可以出家，不要死。哎，不要死，我学佛法我也学不会，哎，那我也没有什么用处。哎，他说没有用处。释迦牟尼佛说我叫你呀，念一个东西，你要天天念呢就会开悟的。这个娑切陀一听很高兴，说那你有什么妙法可以告诉我，恐怕我记不住。这个你会记住。释迦牟尼佛就叫他说你呀念这个调扫两个字，念调扫扫心，你扫你的心，自净其意志，你用这个调扫啊就来扫你的心，扫你的心地，你心地扫干净了你就开悟了。啊，他是调，那个字是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扫。哦，扫那个字是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是调。啊，调调调调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扫。哦，扫扫扫。嗯，扫扫什么？释迦牟尼佛说又说调啊，告诉他个调字他就把扫字忘了，告诉他一个扫字把调字也忘了。啊，他说啊，请世尊你再给叫我多一遍。我就叫他说调扫，你扫你的心地啊，调扫扫我的心地啊，扫我的心地，调扫就能念啊，调扫扫我的心地啊，念念念了几遍就会开大悟，赫然开悟了。哦，就是调扫，记住了，这回啊记住了，开悟了。我们现在在座的人相信比这位尊者都聪明，哪一个不但能记住调扫两个字啊，就是啊四个字八个字都可以记得啊，叫你一遍你记不住，两遍决定差不多了，等三遍的时候你也可以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叫你一遍你就会念这六个字。那么我们这一般人呢比这一位尊者都聪明，可是我们开悟可就很慢，那一位愚痴的尊者开悟可很快的啊，很快的他就开悟了。我们开悟啊，念了多少遍？ 还没有开悟呢。你不要轻看这一位愚痴的尊者，他虽然呢愚痴，但是在他在许世啊种了很多善根，供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供养了很多佛，所以今生啊他故意现出了这么一个愚痴的相来呀、啊、给众生做一个榜样啊，叫你叫俺们众生看看，哦，这个周利盘陀切，这个小济道，他那么愚痴的都会开悟，那么我比他聪明的多，我当然更可以开悟了。这你就啊自己不会把自己这开悟的机会放过去了。那么这一位尊者他故意现出了这个愚痴相，为什么他故意现出个愚痴相呢？他因为啊在过去生中做一个法师，他呀、啊、以为就他自己懂佛法了，旁人都不懂佛法，那么他有这种心的可以，但是他也不给人说法，他说我明白佛法了，我不想叫众生明白佛法，这个佛法呀太妙了啊！我要妙在我自己这，我不要想不想叫众生妙，他想啊叫自己妙，自己妙啊就吝啬佛法啊，在五百世中啊他是个很有道德一个法师，但是他不说法，不说法，不给人说法，你谁向他求法他也不给你讲法，这叫我吝法，吝法就舍不得给人家，舍不得这个法布施，他因为不愿意跟人说法，所以今生啊他所受的果报就这么愚痴了啊！你叫不叫人家聪明吗啊？这回你自己也愚痴一点，幸亏他再早还供养诸佛做了很多功德，那么今生所以啊他开悟开得很快，愚痴虽然是愚痴，但是很快的开悟了啊！就因为啊他在往昔种善根种得多，俺们为什么比他聪明还开悟啊这么慢啊？学佛法学了好像果毅说我来这两年了，嗯，也没有得到什么啊，为什么你两年还没开悟呢？就因为在往昔生中啊你没有做那么多的布施供养，没有供养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供养过三宝那么多，所以今生啊我们开悟才开得慢。Yeah.